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我是德邦证券分析师翟坤，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关于固态电池我们深度行业研究的交流，叫做"量产拐点将至，具身智能等新兴场景或加速固态电池商业化"。那对于固态电池，相信大家近两年对于行业也比较关注。那我们这次从产业端、技术端、包括应用端做了比较多的关于行业的更新。在这里的话，跟大家做一个进一步详细的梳理。首先从产业发展上来看，我们认为从政策包括资本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个双向的共振。2027年，也就是明年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包括政策，我们能从中央层面，包括各省市层面能看到自上而下非常完整的扶持体系。那另外在资本端也能看到行业包括在一级市场的这个融资包括产业的投资、产业基金的设立，热度也是在持续的升温。那另外从学术界包括企业界也可以看到，行业的量产节奏也逐渐实现了这么一个共识的判断，就是从2027年以后开始小批量的去得到一个应用。那另外从技术上来看，我们认为硫化物有望成为长期的一个终极的主线未来会得到一个大幅的应用那包括目前的氧化物、聚合物近两年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快的发展但是作为一个终极的方案，硫化物会得到一个比较明确清晰的这个场景的应用。那另外就是从应用场景上，目前包括我们核心的电动车。包括储能，就是未来会成为一个大批应用的基本盘但是对于一些高端的新兴的场景，比如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等这些方面，我们认为会先行的得到一个放量。那从行业的一个产业链来看，价值量，我们认为其实是会依次释放的，包括在设备端还有材料端会优先的受益。对于行业的上游包括设备端干法电极、等增压设备等等这些领域，包括材料端硫化物电解质、硅基负极等这些增量材料，我们认为未来会有比较明确的投资的机会。那最后也是建议大家去关注技术落地、专利壁垒、行业竞争风险、下游需求风险等等方面。首先先从行业产业链的变化去做一个梳理。那我们认为固态电池也是从现在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期。先说一下固态电池和我们目前传统的液态电池的一个主要的区别。其实就是在于固态电池通过优化了电池化学的体系其实是突破了现有液态电池的一个瓶颈。那主要就是体现在电解质的这么一个方面，因为固态电池用的固态电解质，它可以取代液态电解质的电解液还有隔膜，它同时也可以承担离子的传导与极片隔离的作用，这个也是目前固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和当前传统的液态电池最大的区别。那它这个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主要梳理下来也是在四个方面，包括在安全性上，能量密度上，包括在快充性能上，以及循环寿命上，它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包括在安全性上它是不可燃，那这个也是目前大家从一些交通事故都能看下来非常明显的一个痛点。那另外就是能量密度高，也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个里程的焦虑。同时在特别是冬天冬季寒冷的一些区域能实现一个更持久的一个续航，包括更快的一个快充包括它的寿命上也是能比目前的液态电池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提升。那我们这边对于液态电池包括当前一个过渡情况的半固态电池，还有全固态电池，我们做了一个从各方面数据的一个详细的对比。首先就是液态电池，它的在这个电解液上液态含量在25%，那目前半固态电池在5%到10%，全固态电池是没有的，一个0%的一个水平。那比较明显的区别其实在于能量密度上，现在液态电池基本上是在这个每千克250瓦时的一个水平，那固态电池在350，那全固态电池目前是在500，那这个数据在未来还会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那包括工作范围现在液态电池主要是在-10度到55度的一个区间，半固态电池在-10度到80度，全固态电池是在-40度到150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工作的一个温度范围其实非常广的。那包括在安全性上液态电池的一个明显的劣势，其实就是电解质易燃易挥发，甚至有可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会出现爆炸。半固态电池虽然有一定的这个提升但是 在这个穿刺，包括这个挤压上，虽然不易起火，但是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啊。但是固态电池的话，全固态电池基本上是没有了这个漏液的风险，包括在高温机械损伤穿刺的时候也不会起火。那在循环寿命上啊，目前的3元动力电池就传统的，基本上在1000到2000次的一个循环啊，磷酸铁锂是3000到4000次。那半固态电池在实验室的水平现在是到了。5000到1万次，全固态电池未来可以到1万次以上。快充能力，液态电池基本上是这个4C 到6C，那全固态电池，理论上可以达到这个150C 啊，也就是分钟级别的一个水平。当然从成本上来看，固态电池还是比目前的，就是液态电池还有全固态电池还是要高。那另外从政策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2025年以来，顶层的设计政策是在密集落地的，包括工信部现在是在，将固态电池列为了一个重点攻关的方向，国家能源局也是明确的表示要攻关，长寿命、宽温域的关键设备，包括财政部在7月份的时候也出了一个政策，就是对部分电池的消费税进行调整，对于常规的锂离子蓄电池从，2026年9月份，就是今年9月份开始按照2%征收消费税，在明年9月份开始，这个消费税提高到4%，但是到这个2028年的12月底，对于固态电池的消费税是免征的，也就是从税收的一个层面，也是助推固态电池产业的进一步的发展。那另外从各地市也可以看到，2024年到2025年是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包括上海、江苏、珠海等一些比较知名的省市在配套资金、科研平台等等方面都进行了很明显的这个政策的支持那也是从地方上对于中央的政策进行一个响应。那从产业端，我们从融资的角度可以看到，行业的热度其实是在持续的提升的，包括从2024年底开始以来，很多相关的产业基金是得到了一个密集的设立，包括首期的规模从2个亿到100个亿不等，投资布局也是贯穿了固态电池关键的研发包括全产业链培育、上下游并购整合等各个环节。持续为固态电池技术工程化攻关啊，锂电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啊，包括我们能看到，在现在包括在徐州上海等等一些从城市政府的一个角度，包括从企业的一个角度，像金龙宇啊等等这些都有组织了比较明显的规模有一定规模的这个固态电池的一个产业的基金。那从行业一级市场融资的角度，2025年行业是有27起一级市场的融资，那这个在2026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加速，在2026年上半年行业的一个公开的能看到的数据融资其实就已经超过了40个，赛道规划的总投资规模也是超过了500亿元，特别是在电解质这个细分领域上实现了投资的翻倍的增长。投融资的热度的持续攀升啊，其实也能反映出来，行业在技术有一定的进步啊，包括产业化快速的推进下，整个资本市场在一级层面对行业有一个快速的加码，包括我们从行业龙头的企业，就是宁德时代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在2026年，就是今年夏季的达沃斯论坛上，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也明确的提出来，如果从成熟度1级到9级进行划分的话，那目前固态电池的技术现在处在第4级啊，对于第9级这个相对最成熟的路线可以量产的路线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当然这个从第1级到第9级，其实能看到现在第4级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啊，比如说第1级其实是在基础研究上这个其实已经完成了。那第2级的技术概念上，包括应用设想上也已经完成了。在第3级的原理验证上，这个已经完成了。那第4级的这个实验室验证之后，其实下一步就是对于这个组件的验证。那这个其实对于一些头部企业已经是得到了这一方面的实现。那下一步就是对于第6级模拟环境下的一些 系统还有原型机的演示，现在其实也有少数的企业已经完成，所以在四五六这么一个阶段都完成之后啊，到第七级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到全固态电池的一个装车验证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我们认为也是未来3年内啊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关注的这么一个方面。那对于行业的一些领先的企业，我们可以看到产业化的进度其实也是在明显的提速的，包括一些企业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中试的线在半固态电池的领域已经实现了交付啊，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希望达等等一些动力电池的头部企业，现在在一些领域的布局也是逐渐的成型，所以从行业的发展节奏上来看啊，就是从目前固态电池开始行业逐步成熟之后，循序渐进的向全固态电池啊、半固态电池向全固态电池进行迭代演进，行业产品的电气能量密度也是实现持续的提升，包括从多家企业的规划也可以看到，从2027年之后开始启动量产，这边我们也从一些这个表格里面很多企业，包括蜂巢啊、赣锋、蔚蓝、河源理创、中科源本、比亚迪、青陶、希望达、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亿纬锂能等等这些领域，其实都可以看到，整个行业的发展的节奏其实还是比较顺利的，就包括宁德时代在2027年小规模量产全固态电池，2030年开始实现更大的规模化的一个应用啊，包括国轩高科。2027年实现2吉瓦产能满产，亿纬锂能在2026年是推出了这个能量密度从350到800的这个全固态电池1.0产品。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从技术的角度做一个梳理。首先你先说一下关于固态电池它的工作原理，包括量产的核心的痛点啊，因为从工作原理上来看，其实都是一个充放电的过程。那这个与当前液态电池其实是比较相近的，但是核心的难点啊是什么？其实一方面是技术啊，一方面是成本啊，因为与液态电解质所面临的不同啊，固态电池它电解质发展其实需要解决离子的，包括导电率啊、界面性能、机械强度、制造工艺啊等等方面一系列的问题。才可以把这些产品啊得到一个就是完整的组装之后啊，去推向市场啊，所以目前也是先从氧化物啊进行一个半固态电池的一个过渡的状态因为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对于固态电池主流的技术路线啊，就是聚合物啊、硫化物、氧化物啊这三种啊，那对于聚合物还有氧化物电解质来说啊，主要用到当前的半固态电池，硫化物电池主要用到未来的全固态电池。那这边先说一下氧化物，氧化物固态电池电解质主要分为钙钛矿型、反钙钛矿型，以及其他的，一共是6种类型。那对于氧化物固态电解质来看，它具备化学性能稳定啊，机械强度较好，耐热性较高啊，可以到1000度。包括高压下结构稳定，可以提升电池循环寿命与安全性，可以混配这个固液电池这些优点，那对于氧化物路线来看也有一定的缺点主要包括离子的这个电导率是弱于硫化物的，制约了容量释放与快充的性能，另外对于氧化物电解质来说，硬度较高，容易造成刚性界面接触不良，正极与电解质贴合，相对较差的一系列的这个弱点。那对于目前一些我们产业链看到的龙头企业、领先企业，宁德时代、金涛能源、国轩高科、蔚蓝新能源等这些企业，现在也在全力推进氧化物固态电池的研发与生产，在电池设计、工艺优化以及产能布局上，也是得到了一个很明显的推动，这边这个表格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核心的企业，比如说上海浠灞，氧化锆的这个氧化物电解质，现在已经实现了吨级的产业量产良品率达到了98%，对于青陶能源在2024年的时候，一部分产品其实已经装车了。包括其他的，我们能看到很多的一些企业现在进展都是比较顺利的一个水平。 另外就是硫化物的电解质，它的优势啊，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包括离子导电率啊、机械性能啊、电化学稳定性，一系列方面啊，都具有非常的明显的参数的优势，所以是适合啊全固态电池开发，包括长期发展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当然，硫化物目前也有一些待解决的一些缺点，包括界面稳定性相对较差，制备工艺复杂。但是从高导电率以及热稳定性上来看，硫化物是最适配新能源车场景，那未来商业前景也是非常的广阔。从晶体的结构差异来看，硫化物固态电解质可以分为非晶态、晶态两大类。非晶态硫化物啊，现在主要是硫代磷酸盐为代表。晶态硫化物啊，电解质也是可以分为进一步的硫银锗矿锂锗磷硫硫代锂块离子导体啊等这些三类。那目前来看是硫银锗矿生产成本更有优势。这两年也是成为了硫化物固态电解质的主流的研究方向。硫化物固态电解质与目前锂金属负极的稳定性的匹配上啊，其实是全固态电池高比能量的关键啊。目前也是刚才提到的界面接触不良啊，包括界面副反应啊等等一系列方面，也是成为了现在的硫化物在技术上电池上需要得到比较明显的攻关的一个方面。包括从全球的多家企业布局来看，也在硫化物的全固态电池上实现了一个啊，就是布局包括突破，也是将该技术视作下一代动力电池竞争的关键赛道。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国内的一些企业啊，包括传统电池龙头啊，新兴的初创企业，整车厂商啊等等很多方面啊，就是都实现了这个全固态电池、硫化物电池的参与。那日本这边包括韩国的这个三星 SK，包括欧盟的这个宝马、美国的福特等等这些企业也都开始在这些领域有一定的布局从各个方面都在对行业做一个前瞻的布局还有发展。那最后对于这个聚合物路线，也做一个梳理聚合物主要是柔性配套一个辅助路线。聚合物电解质它的核心的优势其实就是柔性好，成膜能力好，加工难度相对比较低，可以适配比较复杂的电芯结构那同时这个路线也是可以沿用传统电解液生产和制备的工艺和负极的材料界面性，界面兼容性也是比较好当然也有一定这个缺陷，主要体现在室温离子电导率比较偏低，包括化学稳定性相对有限，电化学窗口偏窄等等这些方面，但是从应用场景上来看聚合物的电池未来它的商业化落地时间也是会相对更早的，主要也是为了匹配注重成本柔性属性的一些中低功率电池的场景，所以也是行业的一个对于聚合物的定位和其他的电解质作为一个复合使用也是可以匹配这么一个单一材料的各项属性的缺陷，对于一些传统的我们能看到比较领先的企业，像派兰、青陶蔚蓝以及海外的LG 等等这些企业，在聚合物路线上也都有一定的布局，所以对于三条路线，我们做一个综合的性能对比，那硫化物通过它一系列的这种参数上的优势，其实是可以对于车载做一个长期的适配的需求，对于比如说聚合物这些来说，其实可以作为一个作为配套综合使用的一个方案不会去单独作为一个方向去使用。那对于氧化物来说，现在作为一个目前这两年一个过渡的路线在最近两年其实会实现一个优先落地快速发展对于全固态电池在这个2028到2030年之后可以开始一个明显的这个量产。那这个也是在今年刚刚结束的第6届全球固态电池年度峰会上形成的一个产业上的技术方向一个共识。 那包括从我们国内专家的一个角度，可以看到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老师，欧阳明高老师建议对于全固态电池也是长期应该采用硫化物路线，并预计全固态电池产业化将分为三代推进，那这个也是得到了业内产业人士的一个认可，就是第一代在这个2025到2030年啊，就是石墨还有低硅负极硫化物的这个全固态电池，那这个电池的一个能量密度的话是在200到300瓦时每千克，这个也是先攻克化物固态电解质。那到2027到2030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啊，就是通过高硅负极硫化物把能量密度做到400到800为目标，在这个2030年以后啊，到2035年。通过这个锂负极的硫化物，把能量密度做到500到这个1000的目标，这个之后啊，对于行业的发展，就是2035年之后，那其实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水平。那在第三个方面，我们对行业未来的一个应用场景做一个梳理。那我们这边的一个观点是，对于一些高端的场景未来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领先的一个应用。首先先说一下固态电池的应用场景。那整个应用场景其实是会非常的广阔的。当然也是要对于包括能量密度的需求啊，这个倍率还有寿命等需求一系列的这个方面啊，我们去综合做一个考虑。那目前我们在动力电池的应用上啊，就是新能源车上以及这个储能上，其实从发展的空间这个行业的总的天花板来看，它其实是更高，也是需求量最大的但是从技术的层面前文也提到了目前还是有一定的包括材料体系不太成熟，产线配套不太完善包括核心也是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那全固态电池和目前的这个半固态电池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劣势，但是对于一些新兴的场景，也是我们这两年，包括我们四大新兴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六大未来产业重点在推动的一些方面，包括低空经济啊、具身智能、商业航天这方面啊，对于续航、安全性等等一系列要求非常严苛啊，成本耐受度也是相对比较高的这种高附加值领域，我们认为有望启动这个新的这个批量的试用。那未来随着工艺的逐渐的成熟，包括成本的逐渐的下降那对于新能源汽车、大型储能这些赛道啊，全固态电池也会得到一个持续应用的推动所以这个对于未来我们说短期看3年啊，就是稍微晚一点，我们看这个8年以后的一个时间维度固态电池发展的空间其实都是非常大的。那先说一下，这个低空经济，因为低空经济，我们从国家顶层政的推动啊，到现在其实也是过了这个接近3年的这个时间，那包括能看到一些核心的应用场景，像这个 eVTOL 这个领域啊，它对于能量密度它的要求其实非常高的，比如能量密度要求是不低于400瓦时每千克那同时对于安全性啊等等各方面啊，就是要求也是非常高包括高倍率放电，长循环寿命和更宽泛的温度区间等等，那这些方面对于目前的液态电池来说啊，其实是很难做到一个完全的匹配。根据 TrendForce 一个测算，全球低空飞行领域的固态电池需求在2030年的时候，其实可以达到86吉瓦时的一个水平那到2035年的时候，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到302吉瓦时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比目前只有这个10吉瓦时左右水平来看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快速的提升。特别是从2026、2027这两年，这个增速都有100%的一个水平。那未来，到2030年之前，每年有超过50%的行业的增速。那另外就是对于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对于电池的要求度啊，其实也是非常高主要原因也是体现在人形机器人机身四肢内部的空间比较有限，包括电池也必须要做到一个小型化还有轻量化。这个大家从 最近的一些机器人的运动会比赛也可以看到，这个电池在跑一段时间其实也是需要换的，那使用了固态电池之后啊，也是能非常明显的提高这个续航啊，包括在安全性上啊，等等一些方面啊，都能够更加适配啊，人形机器人对于供电的要求。目前这个液态电池啊，在对于固态电池的一个未来过渡之后啊，那运营时间也可以从目前的2到4个小时延长到5到8个小时对于包括工业领域、这个家务领域等等其实是能实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快速的匹配那这个也是根据 TrendForce 的一个预测人形机器人也将推升这个固态电池的这个需求啊，在2035年的时候达到74吉瓦时的一个水平，那比2026年当前的一个水平，其实是有1000倍以上的增长的空间。那另外就是对于商业航天这个领域，商业航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近期也是一个很积极的变化啊，就是蓝箭航天的这个可回收已经实现了成功。那这个其实也是可以代表着啊，我们对于未来卫星的发射有可能会实现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提升这个增长。那对于卫星上来看，那对于电池的需求，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刚性的场景。那在太空的环境里，具有包括真空、极端温差、强宇宙辐射、微重力等等一系列方面的这些条件了。那对于未来卫星的持续的发射，这个量持续的提升，以及在当前包括太空算力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新的要求之下啊，传统的液态的电池啊，在航天的领域可能会持续的暴露目前的一些短板，包括适应性啊，这个安全风险啊等等一系列方面。那固态电池也是可以凭借着这个更宽的这个御温工作能力啊，抗辐射性、能量密度高等等方面的优势啊，在卫星上的这个在轨储能、深空探测器的电源啊、载人登月等等一系列方面的场景的需求啊，都会有很明显提升啊，也会进一步提升卫星的寿命。所以对于商业航天的这个固态电池来看啊，我们从产业的这个需求数据判断来看啊，到2034年的时候也会达到34.7亿美元的这么一个水平。2026到2034年的一个复合增速啊，其实是超过了17%这个增长速度。那以上3个方面，其实是我们认为固态电池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快速的需求、快速放量的这么一个领域。当然，对于核心的这个需求的大头啊，还是在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上啊。那新能源汽车现在占需求的一个比重啊，是在70%这个水平。当然，对于我们看存量的这个车辆的渗透率，现在其实只有12%啊。那对于未来这个行业的一个需求，包括这个未来增长的空间啊，其实是非常大的。包括从政策的一个角度，像近期也有很多的新的政策得到了一个推动，包括海南现在提到了在2030年就要禁售燃油车那对于2030年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保有的这个占比也会提到了45%。那海南现在也是这么一个规划，其实也是对于未来我们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指引。那新能源汽车未来进一步渗透率提升啊，这是一个很明显大的一个趋势。那对于如果其他省份也会进一步去得到一个跟进的话呢，也是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新能源汽车，包括固态电池未来的渗透的这个天花板我们从国内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量，其实也看到，2025年其实已经比2021年翻了5倍未来也会继续实现一个持续的增长。那另外一个主要的应用方向就是在储能系统上，也是重点需要对安全属性进行一个高规模的一个匹配，因为对于大规模的电化学储能来看，对于安全性能包括长期的循环，它的要求其实是更严的。因为如果出现事故，那对于这个整个一个区域，无论是能源的供应的稳定性上来看，还是对于安全性上来看，那都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损失。那对于未来，我们认为储能也会成为固态电池第二大的应用场景。 整体的应用占比啊，有可能会到15%到20%的一个水平。那在今年的6月25号，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对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的这个印发文件上，也重点提到了，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新型储能的装机规模要达到3亿千瓦，那这个比2025年的1.35亿千瓦有2.2倍的增长的空间，那未来也会进一步去推升固态电池的这个需求。最后的话就是对行业的产业链我们做一个拆解。首先行业因为有包括我们目前的这个液态电池比较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啊，所以行业的这个上中下游分工也是比较明确了。首先就是，上游主要涉及到矿产资源啊，那包括核心原料，还有生产设备。那中游主要就是技术啊，技术层面落地的核心环节，包括电极材料啊，这个以及这个相关的材料的研发，还有电芯的集成。那在下游的组装环节，就是固态电池这个高能量密度啊，高安全性上发挥一些的优势，应用到这个新能源车储能啊，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方面。那目前来看，就是固态电池的产业化的落地啊，主要的支撑其实就在材料啊，还有设备，这两个方面啊。那目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产业链的技术也是实现了不断的技术的突破，行业也是在整体的迈入了中试的关键的阶段。我们认为未来伴随行业的量产集中的开工，在这个设备赛道有可能会优先享受行业的扩容的红利。那设备主要分为前中后三段，前段主要是材料的制备，中段是电芯成型，后端是性能的激活。那这个设备的涉及的领域包括涂布机强力混合机纤维化设备等静压设备分容化设备等等这些方面。那相对于传统的液态电池来看，全固态电池它在生产工艺上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差异化的。那主要的变化就是在前中段，前端从湿法涂布转向了干法电极，终端从卷绕加注液转向了碟片加等静压加胶框印刷，后端这个常规的蒸发从这个我们转向了高压化成分熔，整个产线的改动比例其实是到了80%到90%。那对于设备的投资单吉瓦时其实是达到了不到5亿这么一个水平也是远远高于这个目前液态电池的这个1亿左右的这个水平的。那设备的环节也是凭借高技术壁垒还有不可替代性也将成为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那2025到2026年其实是行业在中试线建设的一个高峰。我们认为从目前来看，叠加到2027年吉瓦级别的产线的落地，那这个设备的领域有望实现一个快速的扩容啊。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 EVTech 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固态电池市场设备的规模有可能达到1079.4亿元，特别是全固态电池的设备占比提升到这个42%以上这个增速也是能看到保持非常高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环境。那对于结构上来看，由这个液态电池的一个前端的涂布设备现在转移到这个中段的工序，这个价值量上来看，包括新增的等静压设备单吉瓦时的价值可以达到这个8000万到1.2个亿，是这个价值量最高的一个设备的领域。另外在干法电极整套设备上，也是达到了4000到6000万吉瓦时的一个水平，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那另外在高压化成分熔设备，价值是3000到5000万每吉瓦时，比传统的这个常规化成分熔设备的一个价值也是实现了翻倍。那另外在材料端，当前固态电池规模化，产量也是会非常明显的拉动固态电解质包括高镍 负离猛击的高能量密度正极硅基负极复合集流体等这些上游设备领域的扩容。那对于固态电池来看，相比于传统的液态电池，在材料体积上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特别是硫化物路线，是更加的明显，硫化物，主要是体现在硫化锂作为电解质的核心前驱材料啊，在这个电解池电解质原料成本中占比是达到了80%，也是直接决定了固态电池的成本的水平。那2025年全球固态电解质出货量是0.41万吨，这个水平在2030年的时候有望达到22.9万吨，复合增速是超过了120%。从出货结构上来看，那2024年的时候泛固态阶段的聚合物、氧化物是占到了98%，基本上是没有这个硫化物的这个占比的，非常的少。但是随着未来硫化物占比的提升到2030年的时候，硫化物的电解质可以占到总的出货量的29.5%，但在全固态的领域可以占到65%，未来会成为一个主流的路线，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增长。那另外在这个负极材料上这个硅基负极现在也是固态电池负极升级的一个核心的路线，在中短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主流，包括石墨、碳硅、锂合金、这个锂金属这四类的固态负极电池材料里面就是目前来看，石墨负极现在比重量已经接近了理论天花板但是这个硅基负极它理论的容量是石墨的10倍也是能非常有效的助力改善电芯的一个能量密度那未来也是能实现行业的这个能量密度提升到400瓦/每千克以上的这个非常理想非常合适的负极材料。根据 EVTank 的一个测算，2024年到2030年全球硅基负极的出货量有望从5万吨提升到60万吨未来的一个复合增速是57%这么一个高水平。那最后在电芯的制造领域来看，我们认为头部的电池企业有望长期主导市场。电芯的制造其实是固态电池产业链壁垒领域最高的一个环节。那目前对于一些具备核心技术储备包括稳定量产落地的动力电池企业那有望长期占据产业链的主导的地位。那对于已经有了中试产线包括有了量产清晰规划包括深度去绑定了龙头车企的企业，那未来来看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的，包括我们对于这个资金储备、专利布局、供应链管控、综合实力包括传统的一些领域来看这个传统电池的龙头它其实是具备更加明显的这个容错空间的，也是有望成为最终的赢家。对于这种非常有明显优势的这种企业未来它的这个优势其实是有可能能得到一个持续的体现的，包括我们从这个2026年这个1到4月全球动力电池企业的市场份额其实也是可以做一个看到梳理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LG 等等这些企业它的优势非常的明显。那以上综合我们几个方面我们对于固态电池的一个领域做了一个梳理在政策产业端在技术路线端在应用场景端以及产业链梳理上未来固态电池会从目前一个相当于是萌芽期未来在3年以内就是开始实现一个快速的增长并且拉动整个产业链领域的一个快速的释放。对于行业我们认为可以去多持续的保持进一步的关注。那另外对于行业的风险上在这个技术的一个完善配套包括一些这种专利壁垒以及行业的竞争那另外就是下游的这个应用场景持续的落地上，我们认为对于一些相关的风险也需要去做一些逐步的我们去识别去做一些匹配。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固态电池一个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个分享那对于未来，我们也会对于这个行业做持续进一步的关注谢谢大家。